我所服侍的机构叫麦种传道会啊，我们有出版各种书籍，在外面弟兄姊妹已经有看到。另外，我们外面有摆着一个刊物，叫麦种阅读啊，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自己去拿啊，可以看这一个刊物。我们这个刊物呢是每4个月一期，每一期呢大概有12页左右啊，通常每一期都会有2篇文章，这些文章呢有的时候是从我们的出版的书籍的里面把它摘录出来的，有的时候呢则是我们特别为着这个刊物来翻译出版的一个文章啊。像这一期呢我们就刊登了2篇文章，都不属于书上面的啊，这个只会出现在这个刊物上面而已，以后呢我们也不会把它用书籍的形式来出版啊，所以呢欢迎你们可以使用去阅读这个刊物。这一期有2篇的文章呢，第一篇文章专门探讨箴言里面的智慧化与愚妄化啊，特别呢是从教牧的角度，也就是牧养教会的角度呢来看这一种箴言里头的智慧化与愚妄化的，我想会对我们会有一些的帮助的。第二篇文章呢是比较特别一点的，短一些。第二篇文章我们给读者们介绍一个小说家啊，是美国现在的一个小说家，而且呢是现存的美国小说家里面可能是我个人呢我最喜欢的啊。这个小说家叫Marilynne Robinson 啊， Robinson 总共写了4本小说，这4本小说都已经有翻译成中文出版啊，所以我想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也鼓励你，或许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一些的小说啊。对不起，我的电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状况。Robinson 的4本小说呢都很特别，他其中一本比较独立的啊，叫做管家，那是一本独立性的小说，但另外3本呢算是一个成套的系列啊，虽然故事的情节并不会需要连贯，但是呢却是有着共同的背景，他都是以在 Iowa 的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小镇的一个牧师的家庭，其实应该是说2个牧师的家庭呢作为故事的主轴啊，所以呢里面有很多很感人的这一些的叙述啊。而在这一个Robinson 我这一次所刊登的这一篇文章呢，他给他的标题叫玛丽莲罗宾逊是独树一格的加尔文主义者啊。下一期呢我们会还有另外一篇文章，也同样是介绍这一个小说家，他是呢下一期呢将会介绍他是一个加尔文学者啊，这一期是介绍他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啊，特别从他的小说的里面来看他的一些的神学思想啊，以及跟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之间的这一些的关联啊。如果你喜欢读小说的话，我倒很愿意推荐这么一位小说家的作品给大家可以认识啊。除了这2篇文章之外，我们也有一些的是我们所出版的书籍的介绍啊。我们最近出了3本新书，一个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注释书啊，就我们出版一套的整个的注释书。最近我们出版了《使徒行传》啊，大概1200页左右的啊，一本《使徒行传》啊，这个作者呢应该是马长老的老师了啊，Derek Bok 啊 ，Derek Bok 是达拉斯神学院很有名的一个新约圣经学者，这是我们出版他的2本书，我们曾经出版过他一本叫《主耶稣的画像》，是介绍四福音的啊，特别把四福音合参啊一起比较，他给我们讲解四福音。那这一本是他的《使徒行传》，他的更大部头的《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我很头痛，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出版啊，因为路加福音恐怕应该是超过3000页左右啊，那么预计可能这个礼拜会翻译完毕 啊，这两大册的路加福音啊，那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想他是非常出色的路加学者啊，我们也在翻译他的一本叫路加神学的作品，所以我们目前呢总共会出版 Bock 的四本书，而这一本使徒行传呢是刚刚才运到而已啊，出版然后运到而已。另外还有两本小书也是前两个月刚出版的，一本叫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是由我们上一堂最末了所提到的中马田这位传道人所写的啊。我们出版的中马田的两本书，第一本叫做《讲道与讲道的人》啊，这是他的经典之作啊。所有讲道的人，甚至于听道的人，我个人觉得都应该读读这一本书啊。它会让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讲道啊，我们对讲道应该有什么样的期望等等的，这一些我想是给我们很大帮。那这一本呢算是比较特别一点，这很小的一本书，只有四篇讲章而已，它专门谈有关于灵界的问题，谈交鬼，谈被鬼附，谈精神病等等这一些啊。当然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可能离我们比较遥远了，可是呢其实这些问题都存在在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的生活圈子的里面。但中马田他有很独特的地方，因为他蒙召之前他是一个医生的关系，所以他对这些的东西他不能够，他不仅仅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他还能够从医学的角度去思考，然后给我们做出很好的一些的评论啊，或者一些说明要如何的服侍这样子的人。第二本小书叫《压伤的芦苇》，这是一本很古老的书了，由一个清教徒叫 Richard Sibas 啊所写的啊，他专门讲到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神的仆人啊，他怎么样子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其实这一本书呢叫压伤的芦苇不是完整的，它原来的书名就叫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啊，但是我们就后来他们就把它改为只用压伤的芦苇。那我想特别是对于我们可以很多在属灵历程的里面我们经历的一些的好像创伤打击，所以被压伤的这种处境的里面，这一本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以及我们如何去服侍这一类型的人啊。所以这一份刊物呢我们带了一些来，如果你希望将来还能收到的话，你也可以把您的联络资料留给我们，我们每一期出版之后呢我们都会把它寄到您的手中啊，让你可以在自己可以拥有一份。我们要继续的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刚刚我们讲到了在第一章的里面，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啊，他为着他们能够好了还要更好来祷告，所以他为他们祷告是盼望他们能够选择那真正有价值的，能够存留直到永远的，能够有益于爱，有益于别人的，最重要的他能够荣耀神的这一些的事物。而接着下去第一章的十二节开始，我们这一堂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考的，就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十二节到十八节是这么说的：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把焦点从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的身上转向他自己， 不再是谈论到有关于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属灵的光景，神的恩典显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他为他们感恩，也不再是他为着他们期盼他们能够好而更好来祷告。他会在第一章的27节再回头转向这些腓立比的信徒，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他到第一章27节呢，会再一次的把焦点转向腓立比信徒的景况。但是呢，在第一章12节到26节，保罗先要回头诉说自己的境况啊，这是一直不断的在双方之间的这一种交替的。可从这一段有关于保罗的自己的境况，第一章12节到26节，我们要把它分成两堂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考的。这一段经文的第一部分，也就是第一章的12节到18节的前半，为此我就欢喜啊，这是讲述到保罗的现况的。从第一章18节后半，并且我还要欢喜，那是当保罗要展望未来的时候，一个回顾过去还有现在的处境，另外一个是他要展望未来，所以现在我欢喜，为了我已有的遭遇，为着我现今的处境我欢喜。但是从19节开始，他将要为着他展望未来而欢喜，所以18节的这一句话是一个衔接点，为此我就欢喜，这是结束了从第一节第12节到18节前半的一段话语。那么并且我还要欢喜，这是引入了从19节到26节的这一段经文的。我们这一堂我们会专注在第12节到18节，为此我就欢喜，我称之为叫出人意外的恩典。因为保罗在回顾他自己的处境，有一些的事情呢是完全不在他的计划之内，甚至于不在他的料想之内，也不在他的敌人的这种预期的里面，所以呢完全是出人意外的。我们人生在世，我们都会遇见很多的意外，有一些的可能是让我们欢喜的意外，有一些可能是让我们忧伤的意外啊。我们总是会有这一些不在我们的整个的计划的里面，虽然我们也可以像 Charles Schwab 一样做好这种第二天我们要做什么的这个计划，但是呢在有些时候我们也很流行另外一种的情形，叫做生涯的规划啊。我想呢，在我从大概30-40年前，我们在大学团契的里面，我们的辅导就非常的鼓励我们做这种所谓的生涯规划。可是呢，照着我短短的这几十年的经验，我想印证的一句话语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发现我的一生始终不在我的规划的里面啊，到今天为止，我所走的路几乎完全的离我当初的规划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我们总会有一些的意外，有的小有些大啊。但是呢，人生里面的这一些出人意外的事情，很多的时候令我们会很伤痛，特别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可是呢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张图片，它是这样子说的啊，它说如果呢你不喜欢一条直线的心电图，那么你就必须要欣然的接受人生的起起伏伏。一旦我们的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的时候，那你就不再活着的了啊！所以只要你还活着，你的心电图就一定会是起起伏伏，有的时候呢跳得太高了，有的时候也跌得太低了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心理准备。而事实上人生在世，我们总会遇见这些的意外，但如何我们要如何的面对这些意外，
我们要如何的跳脱这些意外，以一个更广更远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生命里面所遇见的这些事情呢？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就会给我们谈论到这一类的事情，我把它分成三个点。第一，福音出人意外的兴旺。福音出人意外的兴旺，有一些事情发生的照着人的预期，照着人的判断，可能会给福音带来挫折，带来给福音的传扬带来阻碍的，但没想到福音反而更加的兴旺。这是这一段经文一开头保罗所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们的中文翻译为更是的这一个词，让我们比较倾向于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比较。以往福音已经很兴旺了，等到我遭遇了某些事情的时候呢，福音比以前更加兴旺。可是呢，这里的更是这个词，事实上如果你把它翻译为反而会更好一点。我所遭遇的事，或者说我的境况，反而叫福音更加兴旺。这个反而这个词就表达了一种情形，在我们以为，在我们的预期，或者在我们的敌人的期望的里面，应该福音会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就压抑它，挤压压缩，让它不会再这样子的扩展开来。而保罗所讲的我的境况是什么呢？我所遭遇的事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所受的捆锁。所以他说，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他的捆锁是什么？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书属于保罗书信里面的一组书信，这一组书信一般被称为叫监狱书信。保罗的监狱书信有四封书信来组成的，一个是以弗所，一个是腓立比，再来哥罗西，还有腓利门。总共这四封书信都被称为叫监狱书信。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的提摩太后书也是叫做监狱书信的一部分啊，因为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也被关在监牢的里面。但是呢，一般提摩太后书跟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就放在一组，称它为叫教牧书信，因为那是保罗写给他的两个年轻同工的书信。而这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这四封信是属于保罗的第一次被囚，提摩太后书是属于保罗的第二次被囚，所以呢，我们会把它分开来。保罗的第一次被囚在罗马，也就是使徒行传结尾所记载的，保罗在罗马呢，以囚犯的身份住在自己所租的屋子的里面，有两年的时间。可能呢，这四封信就是在那两年的里面分别的写给三个不同的教会以及一个单独个人腓利门的书信。所以他在这里所说的我所遭遇的事，我的境况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他被囚禁在监牢里面，说了我所受的捆锁，罗马人把我关在监牢里面，或者更往前推，犹太人把我关在监牢里面。本来犹太人打算要谋杀保罗的，保罗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犹太人本来准备要把保罗给打死，是把一个千夫长派的罗马的千夫长派的兵把保罗从犹太人当中给抢了出来，不然的话保罗恐怕会被那些暴民给打死。所以呢，这个千夫长把保罗从暴民当中抢了出来，后来呢，千夫长保护保罗，到最后把保罗从耶路撒冷送到了凯撒利亚，然后从凯撒利亚就关了两年之后再送到罗马。所以你会发现犹太人对保罗是希望把他给打死，再退而求其次，他们希望把保罗关在监牢的里面，罗马人 也为了迎合犹太人的缘故，所以呢，他们把保罗关在监牢里面。虽然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听讯，证明保罗没有犯下什么样该死该关的罪，但是呢，为了讨好犹太人的缘故，这些的罗马官员仍然把保罗羁押起来。到最后，保罗不得已，他只好上诉于罗马皇帝。因此呢，他来到了罗马，被关在监牢的里面，有大约两年的时间。保罗回顾起自己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件，然后后来到了凯撒利亚，然后到最后到罗马，所经过了这四年多的时间，他个人以囚犯的身份所度过的这一段的岁月，他自己或许也像那一些犹太人，或者像那一些的罗马的官员一样，本来以为所遭遇的这一件事情，他被捉拿起来了，被捆绑起来了，被关在监牢里面了，很可能从此福音的进展就会受到了阻碍了。但却没想到他在这里说，反而叫福音呢更加兴旺，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翻译为反而呢已经促成了福音的进展。这里的福音的进展这个词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词啊，它的希腊文在整本新约圣经的里面总共只有出现三次，可是我个人倒觉得这三次相当有意思啊，可以涵盖了我们的教会三方面的需要，或者说我们的教会需要一直不断的进展，一直不断的成长，一直不断的兴旺。但我们有三方面的需要，第一就是福音的兴旺啊，福音的兴旺。第二呢是讲到了我们的信徒的长进，而第三是讲到了传道人的长进。你会发现我们的教会有这三方面的需要的。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福音方面，在第一章的25节讲到的是信徒的灵命方面。第一章25节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那里和合本翻译为长进的这个词跟这里的兴旺是同一个词。所以呢，不仅仅福音要拓展，要兴旺，我们的信徒们在信仰上面，我们也需要一直不断的长进，然后呢，才有喜乐。我们昨天提到了腓立比书信是一封带着喜乐特征的书信，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腓立比书的话，你将会发现喜乐并不是腓立比书的主题。在腓立比书的里面，喜乐向来都是副产品，它都不是真正的重要的焦点，但是它会随着一些的现象而产生。在这里他谈到了喜乐从何而来，喜乐从我们在信仰上面的长进而来的啊，你越长进你就越能够活出喜乐的生活。而这个词第三次的出现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是保罗写给年轻的传道人的一段话。保罗告诉提摩太要谨慎你自己和你的教训，你要殷勤的尽你的职分，努力的传道啊，并且呢，你要让众人都可以在你的身上看出你的长进。信徒要长进，传道人更需要长进啊！传道人如果不长进，就好像有人说的啊，一天不练琴，自己知道啊；两天不练琴，谁知道？几天不练琴之后大家都知道了，是不是？一个传道人如果不长进的话，当然刚开始还看不大出来，但是逐渐的我们信徒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出传道人是停顿的，甚至于是在后退的。因此这三方面的需要是我们的教会涵盖的三方面，我们有没有想办法怎么样的广传福音，让福音更加兴旺？ 造就信徒，让信徒的灵命可以成长，让信徒的在信仰上面可以一直不断的长进，让传道人的生命、知识、爱心各方面都可以一直不断的成长。这个词是个名词，它的动词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像腓立比在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年幼的时候他的成长的过程的里面的情形。所以我们需要长进，可是呢这个词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含义在里面啊，这个是我个人研读这个词的时候我做一点点的归纳。所谓的长进或者兴旺这个词呢，它有一些的意思，比如说这是一本词典上面给这个字所做的定义啊，他说这个字的动词它第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及物动词用的，意思就是把它拉开来，把一个金属片呢借着捶打的方法让它的更加强固啊，所以呢就有着预备道路的意思，预备道路或者是打通一条道路的意思。它如果是作为不及物动词的时候呢，它是意思是沿着一条路往前走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神学词典的里面对于这个字它的所下的一个定义。你会发现特别跟道路有关联的。跟道路的开通，跟道路的预备，跟这一种甚至于呢跟像金属片怎么样借着捶打的方法让它更加强有力，这些呢都是有关联的。而我个人根据这个词在古典希腊文里面的用法，我举三个例子给弟兄姊妹说明啊，这是古希腊时期的一些的文献里面他们的用法。这个词可以用作一个军队的术语啊。讲到军队呢，当他们要开拔往前的时候，他们会需要派遣一个先头部队啊。我想如果我们看过一些军事电影或者受过军事训练，我们就知道啊，以我自己呢在台湾的时候我服了大概将近两年的兵役啊，在那两年的里面非常的痛苦啊，非常非常的辛劳的岁月啊。我的部队算是比较特别的啊，我特别在我们的旅里面呢被挑出来，我的那一个排我是作为一个预官排长啊，而我的排被称为叫征收排，也就负责全旅在演习或者是在作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在最第一线的啊，第一线。有一次我们甚至于在一次演习的里面，我们被派到第一线，结果我的传令兵，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传令兵啊，那一天晚上他本来应该带着无线电睡觉的，但是呢第二天我们大家都在睡梦中的时候，我们的营长开着吉普车来找我们啊，好不容易把我们给找到了，说我叫了你叫一个晚上怎么都没有回答啊，到最后我才知道我的这个传令兵呢把无线电给关了，因为他说太吵了，我睡不着觉，那无线电一直不断有声音传来，我怎么能睡觉，所以他把整个无线电给关了。我们的营长说敌人就在前面了，你们还不赶快撤退，你们还在这里很快就会被敌人给包围下来了，所以我们只好赶紧的带着全排撤退。我们作为征收排有什么样目的呢？征收排的意思是当军队还没有开拔出去的时候，我们先要往前推。所以通常军队如果在早晨五点要出发的话，我们通常半夜三点我们就得出发了我们要提早去侦察地形，侦察路线，侦察敌情，然后适时的把各种情形反映给我们的大部队，让他们可以知道要怎样调动大部队的前进等等的这些情景。那么我们如果在往前的时候发现了，比如说这条根本路不通，地图上面给我们有路，结果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路根本不通的，或许是个丛林，我们就必须要开路啊。遇到丛林的我们要丛林中开路，遇到了道路被敌人给破坏了，我们要赶快打电话通知工兵部队前来把道路给修平，或者遇见桥梁被敌人给炸坏了，我们也同样要通知工兵赶快把桥梁给铺设起来。 这是所谓的征收牌，我们所承担的一个任务啊。那么你会发现这个词就跟这个有关联，当你往前部队要往前推进的时候，会遇见各种的障碍，而你必须要克服，要排除所有的障碍，必须要披荆斩棘，直到抵达目的地为止。这是第一个啊，这个词在那一个时代里面的一个用法。第二，这个词也可以描写着一个人走路的时候的情景，或者用换成我们现在的处境好了。假设你有一天你开着车子往前走，可能你来到了San Francisco 的 downtown 地区，你发现这是一条单行道啊，结果你开进了这一条单行道的时候呢，开到一半，你突然发现前面就在马路的中间挡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具在那里。可能是前面一辆车子呢没有绑牢的，结果他车子呢开了，这个家具掉下来了，车子没发现，他就继续往前走了，就那一个大型家具呢就挡在你的必经之路上面，你怎么办？你不能倒退啊！就算你能倒退，可能后面也有车子已经堵住了啊！那你只好一个点，就只好把这个障碍给排除掉下来，把那一个路上的这个大的家具呢把它挪到边边，让它不会挡到这条道路，然后你再继续的往前开。这个词就具有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就把路障给移除掉，然后呢你可以继续的前进。第三，这个词也用在一些的时候，是用在船只的航行上面。船只当它往前航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会遇到各种的阻力，有风的阻力，有海浪的阻力等等的这一些，那么你必须要所谓的乘风破浪啊，一直不断的在这一种逆风而行的情景的里面，你仍然能够继续的航行，最终呢要抵达目的地。这是这个词呢在那一个时代里面的一些的用法。所以呢我就从这里我就归纳出来，这个词呢有两方面的含义在里头。第一方面的含义就是你会遇到障碍啊，不管是破坏的桥梁与道路也好，或者是掉在路上的那个大型的障碍物也好，或者是船只航行的时候那些的海浪也好，你会发现那都是障碍，让你没有办法顺利的前行，让你有些时候甚至于可能你想打道回府了，可是呢你不能够掉头，你不能掉头，你遇见了障碍啊。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必须要排除障碍，然后呢继续前行，直到你抵达目的地为止。无论是福音的传扬，无论是信徒的灵命的成长，无论是传道人的灵命的成长，我们都会遇见障碍。可是障碍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阻碍，不应该成为我们停顿甚至于倒退的理由，相反的，障碍应该要排除掉，并且继续的往前。而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保罗说到他的福音确实遇见了障碍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到完全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甚至于完全出乎了敌人的预料之外的。所以呢有一个圣经叫 Message 这一本圣经的里面呢，把这句话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翻译，说我被囚在这里，结果呢恰恰与敌人所期望的目的相反，福音的信息非但没有被遏制，事实上它反而更加广传。这里呢传达出了我们和合本翻译为更加的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叫反而，它的意思就是与我们自己所以为的，与敌人所期望所料想的呢正好相反。我们可能都有以为完了啊，从此福音就不可能广传了，从此呢这个教会不可能继续的建立，不可能继续的增长了，但没想到神的工作却超乎了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神的工作你会发现排除了一切的障碍，让我们的福音可以继续的 广传开来。那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因为他说到了，他说呢，以至于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中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说我所受的捆锁证明的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说是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御营军，这是罗马皇帝的贴身卫队，虽然有人对这个词有不同的理解，但很可能这呢，传统的见解应该是正确的，指着罗马皇帝的贴身卫队说的。由于保罗是罗马皇帝的犯人啊，因为他上诉于罗马皇帝的缘故，所以呢，罗马官方其实对他相当的优惠，并没有把他关在监牢的里面，相反的，让他可以住在自己所租来的屋子的里面啊，所以呢，保罗就住在那个所租的屋子的里面，但是呢，罗马军队呢就派御营军的士兵来看守他。如果我们照着《使徒行传》十二章的记载的话，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情形的话，你会发现，当保罗被囚禁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很可能他的手上有另外一个御营军的士兵，跟他是铐在一起的。啊，手铐的一边是囚犯，另外一边是看守他的人，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卫兵在那里是看着门，让整个防止令意外发生的这种情景。所以这两个卫兵不断的更替的，大概每四个小时就换班一次啊，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轮替，很可能御营军的这几千个人都有机会轮班来陪伴保罗。而在那四个小时的里面，保罗没有放过任何的机会，可能他就把握着这个机会，把自己是怎样被囚的告诉了这一个看守他的这两个士兵，并且趁着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了他们。所以呢，不仅仅证明了他是无辜的啊，不仅在御营军中如此，还有其余的人中，因为呢有一些行政官员可能也会来问案啊，来审问保罗，讯问他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为什么犹太人要告他等等的，所以可能有一些的官员来问案，或者有一些人把使徒行传里面说，只要有人愿意来探访他的，保罗都接待他们，并且呢把耶稣的事情，把神国的道向他们给传扬开来。因此呢，除了御营军之外，也有其余的人也都有机会知道保罗是无辜的，也都有机会听见保罗的见证，听见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到这一卷书结束的时候，这一卷书结束的最后一句话是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常在你们心里。可是呢，倒数的第二句话是这么说，那是在第四章的二十二节，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保罗问候在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啊，所以第二十一节他是这么说，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这是他自己来问候他们的啊。第二，在我这里的弟兄们，众弟兄们都问你们安，不止保罗自己问候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他与他同在一起的这一些的信徒们也都问候他们。而第三，他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不是只有在我身边的而已，还有呢，可能过去与我有机会来往的在罗马城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知道我要写信给腓立比了，然后他们问候你们。而在这一群人当中，在众圣徒的当中，有一群比较特别的人，叫做在凯撒家里的人。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他们是属于众圣徒里面的一部分，或者甚至于可能他可以跟前面的众圣徒是画上等号的啊，这有不同的解释，但总之无论你怎么解释，在凯撒家里的人
都有人成为众圣徒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凯撒家里的人有人信了主了，有人信了主了。罗马皇帝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包括他的儿女，包括他家中的这一些的仆人等等的，或者他的行政官员，都可以被称为叫凯撒家里的人。我们不知道准确的到底是谁，但是呢，不是只有一个，这里用的是复数的，最起码是有两个，甚至于可能更多的这些最贴近罗马皇帝的人，竟然有人已经信主了。这个是出乎保罗意料之外，出乎了犹太人当初把保罗捉拿起来的预料之外，出乎了罗马人把保罗关在监牢的里面。他们以为那个搅乱天下，只要把他关起来了，他就不会兴风作浪了，没想到却给保罗提供了一个过去他没有办法拥有的机会。过去保罗虽然可以自由的往来，他可以到各处的旅行，但是呢，他却没有机会接触御营军的人，没有机会接触凯撒家里的人。而保罗当初被捉拿了，被关起来，想必对保罗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是个很大的挫折。因为你去读保罗生平的话，你会发现保罗跟我很不一样啊，我是个典型的宅男啊，你把我关起来我无所谓，因为我平常本来就已经关起来了啊，我基本上跟外界没有什么太多的来往，你把我关起来没关系，你关我几天关我几年都不大要紧，你只要把我电脑留给我就可以啊，我就有做不完的事情。在这一期麦总阅读的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一块是预告我们七月到九月的出版计划啊。我在这里列出了我们七月到九月要出版四本书，这四本书呢大概在3600页左右啊。我要在四个月啊，这里是三个月要出版，那我包括还有六月啊，所以我在四个月的里面我要把这四本书编辑完成。我平均一天的工作量大概是要30页到40页，不是阅读啊，是包括我要修改人家的翻译稿，我要去核对原著，要去查考原文等等的，我还要常常要更正这些作者们他们有一些书上的一些的错误，还要跟作者写信跟他们讨论的这一些情形。我有很大很大的工作量，因为我跟外界呢接触不多啊，所以呢我可以有最精简扼要，再加上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呢，就是麦总传道会从创立到现在一直用我家做办公室啊，我不需要花时间开车在路上啊。当然最近神给我们恩典啊，我最近花了不少时间在路上，因为我们刚买了一个办公室啊，这个办公室呢最近正在整修当中。我们师母花很多的时间，她每天清早7点多就出门去 office 啊，然后整天跑 home depot 然后呢到了常常到了晚上才回到家里头来啊，因为整个屋子在做彻底的整修啊，我有些时候要过去帮忙，所以最近花了不少时间在路上。但是过去这10多年的里面，我每天可以节省掉很长在路上的时间，可以在工作上，所以我的工作量可以很大，也有包括工作效率等等。但保罗跟我不一样啊，保罗跟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宅男啊，他不是一个能够被关起来，他是一直不断期望往前，只要哪里没有听到基督的福音的地方，他说我要尽我一切的力量把福音传到基督的名没有被称过的地方，所以他希望一直不断开展，一直不断往前，一直不断的移动的这么一个人，你把他关起来是非常的痛苦的，他的负担在于福音。但是你会发现，以往当他可以自由的来往的时候，虽然福音借着他的缘故传扬开，这是很大的一个工作。他在短短的10年的里面，在罗马书15章他说，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大概只有短短10年。我们在下个月要出版的一本书呢，就叫《宣教士保罗》。这本书是要从宣教的角度来看保罗的生平，或者倒过来说，从保罗的生平来看所谓的宣教这个问题。
是相当有权威的一本书啊，原作者的他的原著是大概2000多页，后来他自己把它改写浓缩成为这个500页左右而已，但是呢很全面的探讨保罗的生平里面特别跟宣教有关的问题啊。而你会发现到保罗在短短10年，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也就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东半边，以利里谷就隔着一个亚德利亚海跟意大利半岛相望，所以呢保罗已经把福音呢几乎要传到意大利去了，也就是说整个罗马帝国的东半边，在10年里面啊，在古代那种交通不便的情景的里面，常常要靠着步行，常常靠或者坐着靠着坐船等等的来往，速度是很缓慢的，可他却能够在10年把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的东半边。可如今他出乎他意料之外，他本来希望写完罗马书之后他能够前往耶路撒冷，他能够把这个为着耶路撒冷圣徒们奉献的金钱交付明白了，他说等我办完了这件事，我就希望到你们罗马去。在罗马书的里面第1章、第15章他都提到他盼望能照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有一条平坦的道路，让我可以到你们罗马来看望你们在罗马的弟兄姊妹。可没想到在《使徒行传》最末了记载保罗来到罗马，这一句话很有意义的，《使徒行传》末了说这样我们就到了罗马了，这样我们就到了罗马了，短短的几个字却背后有极深的意义，因为保罗前往罗马的路程并不像不是像他所期望的一样能够有一条平平坦坦的道路，能够欢欢喜喜的。当保罗来到罗马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囚犯的身份抵达罗马。所以呢在我们刚刚出版这本《使徒行传》注释的里面，我选用了一张图片放在封面的里面，我们的这些图片都跟书的内容是有一些的配合的啊，我选这一些图片也都有它的意义的。我所选的这一次《使徒行传》的封面呢是一张图，可能你们看得不清楚你们或许可以散会之后去看一下的。这张图呢画的是保罗他们经过了船难之后终于来到了米利大岛或者马耳他岛上岸了，然后呢全身湿淋淋的，虽然蒙了岛上的这些土人的接待，但是呢他们全身湿淋淋，所以他们要赶快把身上的衣服呢给烤干啊，取暖，所以他们就生了火了。保罗也去捡拾木材，然后呢也亲自的来生火，把木材要放到火里面要烤火取暖。你不要忘了啊，之前保罗等于救了全船的人，我昨天曾经提过了啊，如果囚犯逃跑士兵要连带责任，所以呢那一些士兵本来想要把这些囚犯都给杀了，但是因为保罗的缘故，所以呢让他们可以活着，让他们下船跳到海里面去游上岸了。所以保罗应该是救了全船生命的人，但你会发现保罗仍然像其他人一样谦卑的去捡拾木材，他没有等着别人来服侍他，他捡拾木材放到火里面，结果没想到一条蛇感受到了那个火的温度就跑了出来，从那个柴里面跑了出来咬了保罗一口。我这一次选的这一幅图画就是这个故事，保罗被蛇咬的，因为我觉得这一幅图画有很深的意义，讲述了保罗前往罗马的过程里面的一个画面。而你如果仔细你去读或者大略的读《使徒行传》，你就会知道啊，《使徒行传》分成3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部分1章到12章跟保罗比较没有直接关联，虽然第9章讲到保罗的得救，但是呢13章开始讲保罗的宣教的工作。可是你注意了，保罗3次的宣教旅程停在哪里？停在20章。13章到20章 只有不过八章经文而已。那从21章到28章讲什么？从21章到28章不讲保罗的宣教，讲保罗的被捉拿，囚犯保罗，不再是宣教士保罗，而是囚犯保罗，但是却以囚犯的身份继续让福音可以传扬开来。这个是他始料未及的，也是那一些犹太人罗马人所料想不到的，所以福音出人意外的兴旺了。这是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和第四章的里面所告诉我们。第二，信徒出人意外的刚强。这里保罗接着下去这么样子的说，讲述到他周边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说第14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犹太人也好，罗马人也好，把保罗捉拿起来，把保罗关在监牢的里面，毫无疑问的，因为保罗是最突出的一个宣教士，因为保罗是最有能力的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所以当他们把保罗给捉拿起来，把他给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希望遏制了保罗继续的传扬福音的行动，他们不仅仅希望把这一个叫搅乱了整个天下，这是人给他保罗的一个形容词啊，搅动了天下的这么一个人，或者像有一本保罗的传记的一本书的中文书名，我觉得取得相当好的一本中文书名，叫翻天覆地一使徒。保罗确实在那一个时代来说，他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人物，这是人给他的评价，但是人以为把他给捉拿起来了，他就再也翻不出手掌心了，他就再也不能够这样子的搅动了天下了。不仅如此，可能当他们把保罗捉拿起来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用意，那就是杀鸡儆猴，让不仅仅保罗不能够再传扬福音，而且让其他的基督徒们，他们也不敢再传扬福音。我想这是所有的逼迫背后都具有的一种的意义啊！你会发现他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基督徒都给杀光，但是他们所盼望的是借着这个方法可以在这些信徒的当中产生出恐惧来。恐惧是个很微妙的一件事情，一旦恐惧产生了，你就会发现人就开始软弱，人就开始无力，人就开始害怕，不敢再去从事某一些事情，所以那种恐惧的震慑的力量是很大的啊！当你在一个地方，你看到了一个可能，比如说在一些的场合里面，你看见了有示威游行，你看见了有一些的暴动，这种情形底下，一旦如果没有及时的阻止的话，那么可能暴动就会蔓延开来了。但如果能够适时的制止，特别是如果能够适时的把带头的人给打伤，或者把他给捉拿起来的话，你会发现不仅仅会产生了群龙无首的这种的作用，而且会有恐惧的作用啊！所有人开始就会停下来，所有人开始会观望，不再继续往前冲啊，开始会停，会观望，会看着前面的这一些的政报人员手中的枪支等等的，他们开始就会慢慢往后退啊，这是把那种恐惧在人的心中来产生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效果。当然也有相反的效果，也会激发起人们更大的愤怒的那种情形啊。但是呢，你就看见这是一种的手段。而保罗被捉拿起来，毫无疑问的有可能会产生出了这一种的震慑的力量，让他不仅让他被关被捉，而且呢让所有的基督徒以他作为他们的见解，杀鸡儆猴，让这些人不再传扬福音。这是人所预期的，包括犹太人，包括罗马人，甚至于可能包括保罗自己，他都以为从此以后呢
弟兄姊妹们不敢再传福音了。可是没想到这里却说，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你看见他第二次在讲了我受的捆锁啊，第一次我受的捆锁叫福音更加兴旺，第二次我受的捆锁却叫在主里的弟兄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照理来说，这一群人看见了保罗，应该他们就害怕，应该他们就不敢再传扬福音，应该他们的信心就有了动摇，甚至于呢，可能就退后，不再来跟从主了。可是没想到，这些的信徒们反而笃信不疑，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刚强，他们不仅仅信心刚强，而且他们越发放胆来传扬神的道。这就好像在战场上的情形一样，在战场上我们看见的有一个弟兄很英勇的，他可能是负责着一挺的机枪的，他趴在那里一直不断的用机枪来扫射那些冲上来的敌军，但是不小心或者是出于敌人就特别因为他的目标成为敌人狙击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因为他的杀伤力太大了，所以那一挺机枪无论如何要把它打下来，所以敌人的枪支专门的都对准着这一挺机枪，终于呢这一个机枪手可能中弹了，或者阵亡了，或者受伤了，被人从这个阵地的里面拉往后方去了，一挺机枪空在那里，这个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因为那里目标太显眼了，那里成为炮火的整个的焦点的缘故，所以就没有人敢再拿起那一挺机枪来，只能够拿着手中的那一个步枪，一发子弹慢慢的放射出去呢？还是当我们看见那一挺机枪空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有人奋不顾身的可能就扑上了那一挺机枪，继续拿着那一挺的机枪向冲上来的敌人来扫射。而在这里呢，这些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反映出来的就是第二种情形，他们看见保罗已经没有办法再发挥着到处自由旅行传道的功用了，他们必须要取而代之，他们必须要接替保罗的位置，他们就继续的，而且可能以往没有那么样热心的传扬福音的，但因着保罗的被囚的缘故，这些的弟兄姊妹们越发放胆来传扬主的道。这是第二方面，信徒们出人意外的刚强，所以这里保罗给我们描写了。还有第三，神的仆人出人意外的喜乐，这是第三方面讲述到保罗自己了。保罗不得不承认，刚刚他提到了在主里的弟兄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的来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但是保罗马上承认了一个现实的状况，他说这一些在传扬神的道的人，他们的动机并不单纯。这些传扬神的道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人，一种人确实是像我们刚刚所描写的，因着保罗的被囚，他们觉得需要有人起来接替保罗的棒子，继续把福音给传扬开来的，无所畏惧的，这是出于爱心，这些是为着传扬基督的缘故，是出于爱心，是真心的，是爱保罗的。但是呢，保罗也承认还有另外一群人，保罗形容这一群人，他说这些人传基督呢是出于嫉妒纷争，跟另外那一些出于好意的人是相反的。他说那些出于好意的人，他们是出于爱心的缘故，知道我的身份，知道我的工作，知道我是为了辨明福音而设立的。但是那一些出于嫉妒纷争的人，是传基督呢是出于结党。这里的结党
或许可能把它翻译为个人的野心或者个人的利益会是比较恰当一点啊，它不是描写的结伙成群的，而是讲个人的雄心壮志、个人的利益等等的。他说呢，这些人的动机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所以这些人呢是出于假意的。这里保罗有这么一个用词，他说这些人传基督，他们呢，保罗很清楚他们的动机，出于假意，出于嫉妒纷争，出于个人的雄心壮志，出于个人的利益的考量等等的，并不诚实。但是保罗说这有何妨呢？无论如何，基督究竟被传开来，为此我就欢喜。保罗不仅仅是为着基督被传开来欢喜，而且呢，这一段经文的里面还有一个词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的，这个词叫做意思。说这些人传基督的缘故呢，是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但是什么是这个意思？这意思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意思不只是说他们以为他们呢，可能想啊，保罗这么被关起来了之后呢，保罗就会受到挫折，保罗就会受到打击，保罗心中就会产生出苦楚来。但是你会发现，像英文的NIV 就把这个意思呢，把它翻译叫 supposing， 或者像刚刚说的 message， 这个他就把它翻译叫 they think 啊，他们以为，他们料想，他们。原来的用意，他们是盼望借着这个方法，不仅仅谋求自己的利益，不仅仅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这一种的野心，不仅仅是为着可能趁着保罗已经没有办法自由来往了，那么需要有人出来像保罗一样，可以好像我们在小说里面所看到的一样，当一个英雄人物。可能没落了，或者在江湖上面消失的时候呢，可能就群雄并起，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号令天下的那个取而代之的这么一个人。这里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在里面，他们为了自己希望可以成为众所周知的一个领袖，大家所欢迎的一个领袖，能够来跟随他，所以他们就这样子起来来传扬福音，这是他们的动机。但是他们还有附带着一个目的，他们以为，他们想，或者他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一些的行动呢，能够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了，保罗是个关不住的人，他不是一个能够留在一个地方专心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他从来不做文字工作，他的文字工作都是为了解决眼前的一些急迫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当他被人给关起来的时候，不仅仅有着外在的环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你如果设身处地的异地而处的替保罗来想的话，你就会发现这种情形。保罗是一个抱着纯正的动机，他爱神，他爱人，他传扬福音，他说我是不得已的不得已的，因为神选召了我，把福音托付给我，我要还债，我是一个欠债的人，我要把债务尽快的还清，所以我传福音是因为爱神，是因为爱人灵魂，是因为我盼望欠他们的债，我要尽早的还他们，好让我在见主面的时候呢，我可以不羞愧，我可以安然的在主面前来交账。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动机，保罗传福音的态度。但是他太清楚知道外面这一些人了，他知道这一些人平常为了福音根本不热心，他们不认真传福音，不爱人的灵魂，他们如今起来的动机是不单纯的。这是这一段很容易让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当我们设身处地替保罗想的时候，你将会发现他心里面可能会产生出这种情景：神啊，我的动机是纯正的，我不为自己求什么，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样子的对待我，我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拿我当领袖，我不在乎有没有人跟从我，我要的就是福音能够传扬开来，我要的就是盼望神的名能够被高举，神能够得着荣耀。可是你为什么反而把我给关起来？而外面那些人呢？外面那一些人不是这个样子啊，他们出于自私的野心，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他们做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啊，应该把他们关起来，把我放出来才对的。怎么会把我也给关起来，把他们反而让他们可以自由的来往呢？神啊，为什么？神啊，不公平。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被囚禁的人开始会在生命里面产生出的一种的思考，他会开始产生出一种的苦毒出来，开始会埋怨神，神不应该是如此的。这可能是这一群人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就盼望借着这个方法可以打击保罗，让保罗加增他捆锁的苦楚，除了他外面肉身的苦楚，除了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他们希望让保罗内心的里面也可以产生出这种苦毒的状态出来，可以产生出对神的埋怨的，破坏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你看见人的心是非常的可悲也非常可怕的情景，可是保罗却说这有何妨呢？他清楚知道他们的动机，但是他却不上当，他不落在他们的以为的里面，他不落在他们的意识的里面，他反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我们上一堂结束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了中马田的例子，我们说过了一个对于一个侍奉神的人最好的考验就是让他不要侍奉，而在这里保罗就面对这种考验了，是不是？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因为自己从那一个侍奉的位置看得见的那个侍奉的位置的里面退下来，他就因此怨天尤人，他就因此消极退缩，不再积极的来传扬福音了。相反的，他能够为着基督的名被传扬开来，而他欢喜。我们在上一堂讲到了中马田，这一堂我想继续把这个故事给讲完。我当初，这是2005年的五月左右，我出版的这一本这个保罗的祷告这一本书，我看到了中马田的这个故事，很让我感动。可是我没想到，应该是那一年或者第二年，我有机会到英国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华人神学院去教书啊，那是一个密集课程。那么上完课之后呢，我没有事，学生们就要做作业啊这些的。我平常是不逛街的。我不是那种有心三从四德，太太逛街要跟从的这一种人。我不逛街，所以呢我可以把太太送到mall里面去让她去逛街，但是我顶多我就在 mall 里面我就找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来，拿着我的电脑或者拿着我的书就做我自己的事情的。可那几天大概一个两个礼拜吧，我在英国那个神学院，每一次下课的学生们在那边复习在那边做作业的时候，我就去逛街啊，我走路走到附近有一段路的地方，我知道有两个 mall 在那里，我就到 mall 里面去逛。我逛什么呢？我专门逛书店啊，我知道那里头有书店，一定有书店，我就去找。我找到了，果然给我找到书店了，我就常常去那个书店里面逛。那一次逛书店让我有一个很意外的地方，我看见有一个作者的书排了一整排，我怎么会我对这一个作者这么陌生啊？我完全没有留意过这个作者，我就很意外，而这个人的书竟然排了一整排在那里，我应该留意，所以我就开始看这个作者的书。我看他的简介，我发现哇，大吃一惊，原来这个作者就是当中马田因病而不得不退休下来的时候，临时的被聘请来接替中马田的位置，到 Westminster Chapel 来当牧师的这么一个牧者。 而且后来他在这个Westminster Chapel 里面侍奉了25年。我就把看了这一些书呢，我就把它全部扫了，带回到美国来啊，来继续来看。可是呢，这些书的里面，我知道有一本书我没看到，就是这个牧师呢，他已经从侍奉的位置的里面退休下来，他也离开了 Westminster Chapel， 他回到美国，在佛罗里达那里的一个牧师啊，他回到了美国，他写了一个回忆录，专门是他25年在 Westminster Chapel 来侍奉的一个回忆录。我就当时没买到，我回来之后我就赶快去找，找到了这本书我买了，我就看了他的回忆录，在回忆录的里面有一段叙述让我非常的感动的，这个叙述是延续着刚刚的那个故事而来。周马田因病退休了，这个牧师来接替他的位置。这个牧师说，他每一次站在讲台上面，他往下看的时候，他看见了中马田夫人在柱某一个柱子的旁边，他知道在那个柱子的后面一定就是中马田医生坐在轮椅的上面。他说，我每一次想到中马田坐在底下听我讲道，我就会双腿发抖啊！这么一个知名的一个传道人坐在底下在听我讲道，我讲的到底如何，我很紧张。可是呢，在他中马田离世之前这10多年的时间的里面，这个牧师每一个礼拜一定会有一个上午去看中马田医生，跟中马田医生度过了那一整个早上大概3-4个小时的时间。他为什么要去看中马田医生呢？不是因为这个老牧师生病了很可怜，需要他去探访，需要他去安慰。他说，每一次我都把我的讲章带去找中马田医生，我接着下来这个主日我要讲的讲章题目是什么，经文是什么，我要怎么样讲述的，我的大纲如何，我的内容如何，我有一些什么样要应用的例证等等，我就讲给中马田医生听啊。中马田医生听完了，他就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的，有些什么更强的论据，有些什么你可以补充的，有些什么你不恰当可以要把它给替换掉的。他说，那10多年的里面，中马田医生都这样子的帮助我。而这个是我在中马田的传记的里面竟然找不到的，一直要到他的接班人后来也退休了，回忆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才把它描写出来。你会发现，有的人神把他们从侍奉的岗位里面退下来了，这时候才是真正的考验来到的时候。你会怨天尤人呢？你会抱怨，你觉得应该我还可以自由讲道才对。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那里，而这个年轻人可能还不成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帮助的，这个时候我是采取消极的抵制呢，完全不理不睬，冷嘲热讽，甚至于扯他后腿，或者呢常常在背后说他的不好，这里讲的不好，那里讲的不好呢？还是他会在幕后为了这个年轻人来祷告，在幕后为了这个年轻人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让他可以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可以被神使用，可以被神的名可以借着他的缘故而传扬开来。这个故事的后半段让我极其的感动，因为他是从一个当事人的角度来回忆起这个故事的。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讲述自己的境况，讲述自己所遭遇的事情。你会发现透过这一段短短经文的讲述，让我们来反思我们人生的里面有一些的意外，不在我们的料想之中，不在我们的生涯规划的里面的，但是怎么样子的，在这些意外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出人意外的恩典，我们可以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经历到神的大能仍然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可以显明出来。1992年9月28号，那是我永远忘不掉的日子啊！到现在已经快25年时间快要过去了，那一天距离我全职侍奉刚好过了7年多一点点，满了7年， 但那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或者应该从那一年的开头讲起吧。那一年开头，我有一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了旧约里面的历代至上。
我们大家都知道历代至上是很无聊的啊，开头有九章都是家谱啊，一个家谱接一个家谱。
但那一天我读到历代至上第三章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个人的祷告，后来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叫做亚比斯的祷告。那个时候还没有亚比斯的祷告这一本书，但是我读到亚比斯的祷告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亚比斯这样子对神祷告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这是亚比斯的祷告的内容。当那一天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特别触摸到我的是这里所说的扩张我的境界。我个人就在反思，我全职侍奉已经快四年的时间了，在四年的里面经历过各式各样子的事情，也有一些服事上面的功效，灵命也有一些的成长，但我个人觉得似乎我不应该停顿，我不应该以此为主，所以那一次我就特别抓住了这一句话，扩张我的境界。我就跟神祷告，我常常就跟神说，神啊，扩张我的境界，扩张我的属灵生命的境界啊，扩张我的侍奉的境界等等的。我就一直不断这样子的跟神祷告，神听了我的祷告，神也答应了我的祷告。结果呢，神怎样的答应我的祷告的，那就在那一年的9月28号，我的年长的同工们约我见面啊，在新竹的麦当劳啊，把我约去见面的。他们从几个地方不同的来，三个年长的同工跟我见面，他们坐下来就只讲一句话啊，当然这背后有一些的原因的。那原因是因为之前的一两年，我们的教会领袖发生了道德的问题啊，有一些道德问题，所以呢，我们年轻一辈的传道人大部分都离开了，不再留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因为年长的传道人处理的方法跟我们的意见不一样啊。我们觉得既然有了道德的问题，他就不应该再继续带领我们，他就应该退下来，应该认罪悔改啊。将来如果神再恢复他，再使用他，我们都愿意，但是呢，目前不适合，他不应该再带领我们，不应该再讲道等等的啊，他应该好好安静。这是我们年轻一辈的传道人们我们的观点，但是呢，年长一辈的传道人却不赞成，他们仍然要继续的让这一个传道人来带领我们，来带领特别聚会来讲道等等的。所以我们的年轻的传道人们大概都走光了，剩下我一个。我留下来，因为我单独在一个地方开拓教会，我采取的是消极的态度，我不走，但是呢，我也不积极，我不参加特会啊，因为这个传道人讲我就不参加，我也不带弟兄姊妹们去参加。那么每一两个月有一次的全省的传道人的同工聚会，我也不参加啊，我都请假，我就不参加他们这个同工们的一起的祷告聚会等等的。所以终于到他们忍不住了啊，到那一年9月28，他们就约我见面，坐下来他们就讲一句话，你要嘛跟我们积极的配搭服事，要么你就离开。我二话不说，我就说我离开，我站起来我就走了。从此就告别了我在那里全职牧会七年左右的这一个教会系统。但是呢，离开了之后，接着很现实的问题就来了。我们的教会有一点特别啊，我们的传道人是没有薪水的，我们是按着让弟兄姊妹们凭感动，他们有奉献，有爱心，有感动，他们就会把奉献要给某一个传道人的奉献，通常是现金，他们就包在一个信封的里面，或拿一张纸啊，就把它包起来，就投在奉献箱里面，信封或纸上面就写着给某某弟兄啊的这个奉献。然后长老们开了奉献箱，就会把这一叠的奉献给这个传道人，那一叠的奉献给那个传道人，就照着上面所指明的。而以往我在这里开拓教会的时候，我的 经济的来源绝大多数就是从差派我出来的这个教会啊，他们每个礼拜会为我有奉献的这些金钱，从928那一天开始一毛钱没有啊，不再有任何的奉献到我的手中来了。所以呢我的太太就说了，那你现在怎么办啊，家还是要顾吧啊，孩子还小还得养，还有房屋贷款要还，那你怎么办呢？我说那也不用烦恼吧，我想办法啊，我想办法。那么我就想起来了，有一个出版社在2年前拿了一本小书给我，只有100来页的一本小书啊，给了我让我去做翻译。但是呢2年过去我一个字也没动，因为虽然我在开拓教会人不多，但是呢还是全心投入了，根本无心去做翻译的工作，所以那一本书就放在我书架上，一放就2年。我说现在没事吧，我就试试看，我就把这本书拿出来翻译了。我用了大概2个礼拜把那本书给翻完了，我就送到了出版社去。过了一阵子，出版社寄了一封信来，而且付了一张支票，那一张支票是我到那个时候为止呢这辈子所收到最大一笔钱，大约等于我过去在全职牧会的时候呢我们的教会给我的奉献的整个月的奉献比那个还多一点。我用了半个月就完成了。我想诶，怎么靠翻译还能赚钱还能养家，而且不止如此，而且出版社还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你翻译得很好啊，翻译得很好，还要不要继续？我说要咯，你不怕我，我也不怕你啊，我就说好，你就再来吧。我就在那一年的里面，我翻译了10本书啊，每一本大概都是200页到300页之间的啊，用一年。我那一年我是第一次报所得税啊，之前从来没有报税，因为没有那么多收入可以报啊，不需要报。那一年我第一次报所得税，报了100万台币。啊，这是税金额啊，这很高的收入了。我没有想到神带领我走往另外一条路，而到现在为止，我刚刚说过，我现在每一天工作量非常的庞大。如果没有那一次的事件的话，没有人把我赶出来的话，我这辈子可能一直都会在选择在牧会的里面，因为当初我蒙召的时候，我想的就是牧会，我没有想到要走另外一条路，但神带领我走文字事工的这一条路。不止如此，我想昨天在麦长老给我的介绍的里面提到了，我一方面是做文字工作，另外一面我还有一些教学方面的。这2年我又太忙，所以神学院的课程我都不教了，但我自己仍然有我自己的教学，包括在各地的讲道，包括我拍摄了录影带啊，我有我的 DVD 啊，像最近我开的希腊文的课程，这个课程在网络上有1000个人在参加啊，每一个礼拜一堂课，有1000个人一直不断在修这个希腊文的课程啊，我很感谢神给我开了这一条路。但是呢这一条路也是在那一个时候发生的。那一年我收到了一本书啊，就是928之后我收到一本书啊，这一本书呢是我预定之前大概10年前所预定的书了啊，我预定一本书是10年之后才出版的。那是因为有一个出版社有一套跟圣经原文有关的一个出版计划，他就开始预约啊，一次就要把这12本书的书款全缴完了。那时候我还在当大学生，还是刚刚蒙召出来侍奉的时候，我就一次把这几万块钱给缴出了啊，很大一笔钱，终于每年或者每一段时间就出版一本。那一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出版就寄来，因为我很早就预定了嘛，他就寄过来。我拿到书之后我很快的看了，我发现这本书有问题啊，有很大的问题。我就给出版社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很长的信，我就说你这本书有些什么样子的问题啊，有些什么样子的可以改进，如果要改的话要怎么样编辑，要怎么样改会更好一点。过了没多久，我就收到了这个出版社负责人一个老牧师打来的电话，他说谢谢你给我们写这封信，你讲的很有道理，我承认我们确实这一本书呢有你说的这些问题了，那我们会想办法。但是呢他说你愿不愿意啊，这样我们想邀请你啊到我们的出版社来，我们出版社呢是专门做圣经原文方面的工作的，我们想请你来当我们的主编。我就考虑来考虑去，后来经过祷告我没有答应他的邀请啊，
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这个时候已经在做翻一些翻译的工作了，我就没有同意他。但他不死心，他就说这样子吧，你不一定来当我们的主编，但我有一个负担，我一直想做但一直没有做的，那就是我想帮助这些牧师跟传道人们，他们从神学院毕业了，他们在神学院里面都学过圣经原文的，可是呢他们在服事的里面，在他们的讲道，他们的带领查经的里面呢，我发现他们都不用这些圣经原文，我觉得很可惜。而我觉得呢，你可以帮助我完成我的这个心愿，就是教这些牧师们，这些传道人们怎么样用圣经原文来服事啊，在他们服事的里面可以使用这些的工具。我说你没搞错吗？我没有读过神学院啊，我也没有正式的上过神学院的课程，我怎么去教这些牧师们？他说我看你写的东西，我知道你能。我说好吧，你不怕，那我也不怕啊。所以呢，我就开，他就开了一门课，就邀请一些传道人们来，就请我去给他们上课。上了一季，这个课就结束了。我本来在新竹，我每个礼拜坐车到这个台中去上课。后来呢，我搬到高雄，因为我答应了一个教会去牧会，我对牧会仍然不死心啊，所以当这个教会来邀请我的时候呢，我最后我就答应他们去牧会了。那我就搬到高雄，最后一段时间我是每个礼拜从高雄坐火车到台中去上这个课，上完了就结束了。结果没想到过了没多久，我接到一个神学院打来的电话，是在高雄的一个神学院打来的电话，他说我能不能请你到我们神学院里面来教希腊文。我说没有人知道我会希腊文啊，我从来没有宣布我会希腊文或怎么样子的。他说呢，老实说吧，我们开的希腊文课程也学生都注册了，但是老师临时说不能来了。那结果有一个学生来注册，我们本来想课程取消，那个学生说不要取消不要取消，我认识一个人很会教啊，你们去找他啊。结果我才知道，原来这个跟他跟介绍我的这个人呢，是每个礼拜跟我一起从高雄坐火车到台中去听我讲课的一个弟兄啊，只跟我这么一季，他上了我一季的课，后来他就把我推荐给这个神学院。很有意思的是，我就去这个神学院教书了。结果呢，我教的书呢，这个推荐我去的这个弟兄却没来上课，因为没想到从此。我就开始在神学院里面任教啊，一直到过了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这也是我料想不到的，我根本没有读过神学院的人怎么可能在神学院里面教书。所以神借着一个对我来说那是个很大的打击，被从教会里面赶了出来了。我那一段时间我常常跟神说，神不公平啊，不公平，犯罪的是他不是我，就被赶走的是我不是他，这不公平，怎么会有在教会里面出现这种现象的呢？我整天跟神抱怨，我整天跟神磨，神不讲话。但没想到神就这样子把我的侍奉的道路转了一个大的方向，让我在牧养教会方面开始停下来。我转了，给我开了两条路，一条是文字事工，一条是这种神学的教育。而这两条路我一直走到今天，而且我想还会继续走下去，如果神愿意使用的话，我还会在这继续在这两条路上面让神来使用。当然我们也盼望神能够在新的一代兴起新一代的这些的牧者来。但总之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都会有一些的事情，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你不期望你的心跳图是一条直线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有这种心理准备，你的人生一定会有起起伏伏的时候，会有一些的意外，是一些料想不到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么你需要怎么样在这些的意外的里面经历了神出人意外的恩典。你会看神对我们有更高的意念，有更高的道路，是远超过我们所预期，甚至于远超过别人所预期的。我们盼望我们在生命的里面也能够这样子的经历到神的出人意外的恩典。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为了今天早晨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感恩，求我们的神透过圣灵再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谢谢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不是一帆风顺， 不是好像总是花香长漫。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虽然遇见了许许多多的打击，遇见了许许多多的意外，但我们总能够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因此我们的神啊，让我们在这条生命的道路的上面，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定睛在你的身上，深信你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最美好的安排带领，越过了我们短暂有限的视野，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有更美的这一个前面的道路是在你的手中。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